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五章和第六章。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素祭一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物的舍克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因这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是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灵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灵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轿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轿，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 要在铁鏊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
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五章和第六章，而第五章告诉我们有六件生活当中的小事，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看为这些事叫有罪。你会觉得哇，这六件小事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这些事情神也要这样斤斤计较呢？其实我们要看见到，神很在乎我们能不能活出他的荣耀，很渴望他的生命、他的丰盛、他的尊荣、他的大能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所以在利未记当中，第一个呼召就是借着这五个祭，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尊贵的位份的上面。所以今天第五章有六件小事，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来认罪祷告。所以借着生命当中的一个悔改，借着生活当中习惯的一个调整，我们就可以活出神荣耀的一个样式，而且可以把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了这四件小事。第一件小事叫做该做的没有做，该说的没有说，神说这叫罪。所以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第二件是在第二节，摸了不洁的物、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不洁的死虫，不知道他就成了不洁，这就有了罪，不知道所犯的错哦。他不知道他摸到了一些死的东西。第三件，摸了别人的污秽，他不知道，但一旦知道了就有罪。好特别哦，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有罪，但是一知道了，他必须要为这个罪，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悔改。第四件小事，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何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不知道，一知道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就是不管是恶事即或是善事，冒失发誓都在神的面前视为有罪。这四件事跟我们的生活哪有关系？第一件事，你该做的没有做，该说的没有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多这样的事哦，我知道我要祷告，但是我没有天天祷告。诶，我知道我要弟兄彼此相爱，可是有些人我就是不喜欢嘛。那圣经告诉我要彼此饶恕，可是有些人对我的伤害、对我的得罪，我真的一时半刻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对我做出这些伤害的事情。诶，该做没有做，该说没有说，我应该要传福音的，我应该要为人代祷的，我应该要竭力摆上的，我应该要更多奉献的，我没有做，这是罪，他担当他们的罪孽，连这都没有做也要认罪啊。第二，摸到死的东西，其实在旧约里面是摸到真正的尸体啊，摸到不洁的、死亡的，可在新约当中我们不容易摸到死的东西啊。但你知道吗，其实第二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基督徒更容易去犯的。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很多时我们都在体贴我们的肉体啊，我看一下色情网站没关系吧，我多花点时间在我的社交软体没事吧，我爱听听八卦，我爱说说闲话，我有时候偶尔就发了个脾气，没事吧，这都不过是体贴我肉体的一些事。体贴肉体就是死，死不是真的灭亡，那个死就表示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与神之间的畅通的一个交通中断了，这个就叫做罪。可是却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犯的，但一旦知道了就罪，这什么意思？有时候神等我们呢、啊， 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与人的相处模式，突然有一天圣灵的光照，讲台的一个教导，甚至是我聆听了内在生活信息，我才发觉哈，原来这是罪哦，我就认罪祷告，神等我们，神很有耐心，他一直等到我们生命成熟够了，好像灵人也长大了，他就借着圣灵光照我们，借着圣经的启示，话语的启示，信息的启示，哦，这是罪，我就做一个认罪祷告啊，过去这样爱发脾气，过去这样爱幻想，过去里面被冒犯，我情感很混乱，疾病的上面我就没有好好照顾我身体，这都是体贴肉体，这些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件小事呢，摸了别人的污秽。什么叫摸了别人的污秽？你就是认同了别人的生活的价值观，认同了别人好像结伙啊、结党、恶意的批评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如何如何，政府怎么样，教会怎么样，你在旁边你也听了啊，因为你搞不清楚嘛，你就哦，对对对，你认同了，好像认同现今社会当中对金钱的追求，认同现今当中两性那种混乱的关系，认同现在哪个大学生谁不是在结婚之前都有同居跟婚前性行为的习惯呢，谁不是能够向钱赚得更多一点，我认同别人这种想法，其实这就叫做摸了别人的污秽啊，连这样也算了。是的，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活在知识善恶树的下面，我们应当要走生命树的道路，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认同别人的生活的理念，我们爱看一些玄学啊，我们爱看一些算命的事物，我们爱看一些这个世代的一些的价值观，名人他们所说的话，成功人士所说的话，我们说的很有理哦，他的教育方针真好，要把孩子虎爸虎妈、鹰爸鹰妈把他们做起来内卷哦，我认同，这都叫做摸了别人的污秽，我们都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第四件小事，我在冲动之下的发誓，做恶做善都是哦，不管是恶事或者善事，哎，我认同哦，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好，我允诺，我来做发誓，其实就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好，我允诺，我答应，我也要参一脚，我也要来一起改跟你做。恶事上，你说哎呀，做这种恶事，认罪，我也相信。做善事，哎，连做善事，我随意的、冒失的发誓，这件事好，我要参与，哇，这件事太棒了。圣经说，这也叫罪，无论哪一样。那天哪，这四件小事，神你都要在乎啊。那我的生活怎么办？其实这四件事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活在世上的国，我们要活在神的国度，这就叫做祭司的国度，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第一个呼召，一到七章，利未记一到七章的第一个呼召，我要你活出神国的样式。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个地上的国，我们太习惯这个知识善恶术，以至于我们不觉得这四件事叫做犯罪，但神说这四件事情会影响我在你们生命当中的荣耀，神说这四件事会影响我要把你们呼召代表我可以彰显大能彰显祝福的一个拦阻，很热情啊，我不要这些罪拦阻你们，我不要这些罪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们要认罪啊，借着这个献赎愆祭，这些罪恶都可以拿走，你们真的可以活在神荣耀的里面，你要抓到神的心。所以第五节就说，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你就承认，就是救我们脱离在伊甸园亚当的推脱，夏娃的推脱，人很会推脱的，这样一个推脱，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这不是罪，有那么夸张吗？有那么严重吗？神说认罪，有时候认罪祷告是救我们脱离知识善恶术，脱离这个地上的捆绑，活出神荣耀的大能，不是要定罪你，不是要否定你，而是要把你的眼光提升到神的眼光。认罪不是说你不好，认罪是承认我不要活这样的生活，我要活出神的生活，我要改变，我要突破，我要得救，这就叫做认罪。所以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他要献赎愆祭，神就是要赔偿啊，他要补偿这件事情，他就要献羊羔或献母羊或献山羊。神也说， 力量不够的，那你就献两个斑鸠或两个雏鸽带到神的面前，献一只羊就当作是赎愆祭牲，就赔偿了。但是如果献鸟类的话，那你要献两只，一只叫做赎罪祭，一只叫做燔祭。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羊一只就好，鸟得要两只。你如果说哎呀我也没什么钱，可能甚至我连鸟我都奉献不了，那神说那你就一把面粉也可以。你看哦，神很在乎这些小事哦，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些生命中的小事我就好像在神面前随随便便，神全然的公义圣洁，他在乎这些事。所以如果今天在圣灵有光照你什么，该做没有做，该说没有说，神光照你什么，有没有摸到一些死亡的事情，就是我体贴肉体了，我爱我的面子了，我在乎我的脸了，我不要被人这样一个得罪伤害，我过一个不沾锅的生活。第三，我认同了别人的污秽，我沾到了别人的污秽，我认同了别人的理念，认同了这个世界上知识善恶术，这个世界的国要一个毁灭的国的一种的方向，我认同了。要不然我就冒失的发誓，就是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都是我自己在做决定，我认同我允诺都好都好。这四件小事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你都没有先来问神，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就要献上赎罪祭牲，这个赎罪祭牲就是借着悔改祷告，只取耶稣基督的保险，求神的保险洁净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改变。所以你今天真的可以这样求神啊，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时间的观念，改变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是寄居的，我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好像一个定居在这世界上的生活。力量不够的人就献一把小面粉，神都会洁净的。而且你从14节到第16节是告诉我们第五件事，第五件小事就是在圣物上误犯了罪。圣物上犯了罪，什么叫在圣物？你如果把14节到第16节你去算一算啊，看一看就发觉哦，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所以不是只有认罪，也不是只有献上羔羊雏鸽，你还要赔偿五分之一。神很在乎这些生命当中我的一些的人际关系造成一些他人的亏损，神说你要去赔偿五分之一。圣物上犯了罪，有时候就是指奉献少，我忘了奉献，教会有缺乏，我没有供应，甚至是在侍奉上面我随便的态度，可能我一到六我都在过着罪的生活，但是到了礼拜天我热情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可能在侍奉当中我用我的老经验啊，我所有一切的决定判断，我跟人家的相处就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不要管那么多。有时候我们啊，越服侍越久啊，脾气越大，皮带越旧，甚至是我们越以为全部都照 SOP 大家运作得很好，不要任何意见，其实这个都叫做干犯圣物的罪。人说你除了要认罪以外你还要赔偿，这个赔偿就是你对教会的亏负，对人的亏负，你真要付上五分之一的代价，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致歉，可能是你在人家的面前一个和睦的关系摆上，这些你都要付出。第六个，17节到19节，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虽然不知道还是有罪。这叫赎愆祭，就是神说不可以的你做了，你说哎呦我不知道啊，但如果现在知道了那你就认罪。你就从这六件小事真的看到神很有耐心哦，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虽然犯了罪他愿意等，他等到我们成熟了长大了。有时候这个认罪可能是为着五年前的犯错，为着十年前的犯错，可能上帝光照你过去20年来我对配偶的态度，我对孩子的态度，可能20年前我可能还在读书的时候，可能15年前我还在刚上班的时候，我对人家的那个态度，我在工作上的一种的态度，甚至是我在教会里面跟人的相处伤害了人。神等我们，等到我们有一天被光照了被开启了，我认罪悔改，神悦纳，神就等。这个是要去赔偿的，这是要去悔改祷告的。而且你会发觉神给我们很多的怜悯，羊没办法献，那你就献两只鸟，两只雏鸽，连雏鸽你都献上不了，那至少要一把面粉。神就说 千千万万的不要当做一个随便的事。那为什么献羊的人，如果他不献羊，他就要献两只鸟，一只叫赎罪祭，一只叫赎愆祭。仔细听哦，有些人说，那我就认罪祷告嘛，反正神就赦免，那有神的恩典嘛，那反正我知道我认罪神就赦免，那我就咒骂人，我就批评论断，我就上色情网站，我就行淫乱，我就犯奸淫，我就贪婪，我就说谎，甚至我就偷窃，反正神的恩典会赦免我，我只要认罪了神就饶恕我，没关系了，做吧。献两只雏鸽的意思就在这里，既然不用献羊，只要献雏鸽，那哪个笨蛋要献羊呢？羊多贵啊，那我就献雏鸽就好啦，对不对？我能力可以献羊，但是我干嘛要献羊呢？献雏鸽不就好了吗？这个意思就叫做你把神的恩典践踏，你轻忽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宝血的洁净。反正我认罪祷告神都赦免，那我就尽量犯罪吧，反正神都会赦免，那我就是批评论断吧，反正神都会赦免，那我就在陷入到淫乱，陷入到这个奸淫里面吧，反正神都会赦免，说谎偷窃咒骂父母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两只雏鸽，一只要为赎罪祭，一只要为燔祭？所有一切的认罪悔改的目的就是我要讨神的喜悦，我不要我与神之间有了隔绝，这几件小事都会让我与神的交通隔绝，所以我的献祭不是为了应付了事，不是说哎呀反正神你要我认罪那我就认罪吧，不是，你要为燔祭跟赎罪祭，除了赎掉你的罪以外，你还有一个燔祭，就是主赦免我，我要为你的喜悦而活，我要为你的荣耀而活，为我曾经践踏你的恩典，我轻呼一个悔改祷告，求你怜悯我赦免我，不要在宗教里面以为满足神的要求就好，所有的献祭都是为了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爱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献两只雏鸽，为什么要献两只这样斑鸠，警告那些反正羊我不一定要奉献，那我就奉献两只雏鸽多便宜啊，要不然就是一把细面好了。神知道我们里面有这种诡诈，很多基督徒活在一种就是反正悔改祷告神会饶恕神会赦免，我们就活在罪的循环里面，而不会借着恩典的循环越来越活出神的喜悦跟活出神的圣洁。所以求神在这第五章光照我们，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圣灵啊，光照我，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的推诿的情况，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只是应付了事的情况，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你说不可但是我仍然去做，即使我已经被光照了，我已经被饶恕了，甚至我被赦免了，我还在犯，我还在做。赎愆祭就是一直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你可以持续悔改，今天你可以求圣灵光照你，你今天可以求基督的宝血洁净你，你今天可以求神的大光光照你，你今天可以求神的恩宠连到你身上怜悯你，你就不会一直在罪的循环当中，反正就悔改祷告就好啦，我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啊，反正做错了悔改祷告嘛，反正我犯错了悔改祷告嘛。神厌恶我们这种行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在第五章感觉是六件小事，但是却是影响我们与神交通祷告的事，求神怜悯我们。所有的献祭不是为了牛羊，所有的献祭繁琐的过程都是为了我这个人可以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你可以祷告今天求神光照你，等候神，花几个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求圣灵光照。可能你会突然想到十几年前的事，可能你会想到最近可能是跟人家说话不礼貌，你可能会最近想起一些好像真的得罪神的事，你可能会想起哎呀我怎么讲出这些话，你里面有些的懊悔，有些的难过，有些的痛苦，带到神面前，凡认自己罪的，承认自己罪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第六章你会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开始告诉了我们更细的事情了，神要我们看见，如果愿意活在赎愆祭，我愿意对付生命中六件小事的，神开始要对付一个更细的事，这个更细的事情是可以帮助你真的诚诚实实的 活出神的光。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仔细去看，全部都在讲一件事情，不要活在对人的亏欠的里面，不要活在这种贪小便宜、占人便宜，好像是我跟人家的一些小小的事件上面，我有一些的亏欠不去处理，神说你要去对付。利未记第六章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章，因为这些事情太小了。你透过经文来去看，你会觉得我没有诡诈，我没有抢夺，我没有说谎起誓。第四节，犯了罪，有了过犯，要归还他所抢夺的，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有时候甚至权柄交办我们的事没有去做好，这都叫做亏欠。人家交付我的事情，我答应了，我没有去做好，这都叫做罪。甚至是可能我买个菜，甚至是我跟人家买个东西，我杀个价，只想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要吃亏啊，我不要吃亏，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不要吃亏，其实我们就亏欠了人，亏负了人，占人了便宜，甚至是我们好像在工作当中摸鱼打混，其实我也亏欠了交付我工作的权柄上的人。利未记第六章是所有基督徒你不能够轻看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教导我们怎样不活在对人的亏欠里，然后我可以坦然无惧，良心在神和在人的面前，我良心不被责备的一条秘诀。你看第五节，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怎样如数归还，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本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先告诉我们，当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占人便宜的时候，假设我占人便宜十块钱，我要赔偿他五分之一，赔偿五分之一就等于是我要怎样，我要把十块钱还给他，我还要再多赔他两块，赔五分之一哦。然后第六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寄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做赎签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我不过占了人家便宜十块，我要十块归给他，我还要赔他两块，我还要再献一只公绵羊的祭为我赎罪。亲爱的家人啊，你如果仔细看看第一节到第七节，你把整个第六章去读完，我们刚刚说我犯那六件小事，其实我可以奉献羊，我可以奉献两只斑鸠两只雏鸽，我再没有钱至少一把面粉。但是如果我亏欠的人，我讹诈了人，甚至是我占了人家便宜，你看你要付多少代价，十块还回去，再回两块，再杀一只公绵羊羔，我亏大了，亏大了。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凡是你亏欠人、讹诈人、占人便宜的，神今天提醒我们，我要你赔的更多。所以不要亏欠人，亲爱的家人，今天读第六章，你真的可以祷告一件事，主啊，如果我真的有亏欠人的，我有讹诈人的，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关系的上面，甚至是在财务的上面，我真的有亏欠人了，我占人便宜了，我讹诈人了，尤其是我们在金钱上面的一些的相处的上面，有时候就是一些小钱啊，那就五六块吧，抹个零头吧，这就算了吧，让人的心里觉得亏欠不舒服，觉得他被占了便宜了，神要向我们追讨。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跟人家吵架，话语上我就是要赢过你，气势上我就要让你知道我是老大，夫妻之间的争吵，亲子关系的相处，朋友关系的相处，有时候我们真的在情绪上面占人便宜，我们在金钱上面占人便宜，我们在时间上面占人便宜，工作上面，我们在我们所得的薪水上面占了老板的便宜，神都要告诉我们，这个都叫做亏欠，这都叫做罪，你要去归还，你要去赔偿五分之一，你还要献上羊羔，告诉我们你的良心在神的面前不要被控告。神很在乎这一块，你不要觉得这是很小事，第五章六件是小事，但到了第六章，神在一到七节讲这件事情，神更细，细到一种地步，你真的得说，主，我做不到，我亏欠人太多，我真的在言语上面，我真的在心态上面，甚至是我在金钱时间上面，我真的亏欠人太多。如果你被圣灵这样光照， 你就求神的宝血接近你，真真实实的为了合一和睦的关系，你去找到当事人，跟他致歉，你会觉得很没面子，你会觉得几十年了，二十年了，谁在乎啊？他忘了，被你占便宜的人忘了，神没忘，所以你不是为了他，他都忘了，我去做这干嘛？我不是为你，我是为神，我为了神，在神的面前，我的良心不被控告，我要正直诚实的活在神面前，所以我愿意去做。所以即使当事人都说我早就忘了，我都不在乎这件事情了，你不用那么在乎了，感谢主。但你说为了神的原因，我要在神的面前良心不受到亏欠，勇敢去做，今天很有可能就作为你生命当中一个突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沿路每一个经文下去，其实都是告诉我们怎样一个祭司在神面前的献祭。所以我们期待跟第七章第八章联合在一起，我们就读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就是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是告诉一个祭司，你的献祭是每天，你的献祭是早上跟晚上，早上要献燔祭，晚上要献燔祭。这在教导我们什么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向神求主，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让我在每一天早晚的献祭当中，我要知道你对我的悦纳是新的，你对我的供应是新的，你对我的怜悯，你对我的慈爱，你对我的恩惠，你在我生命当中每一次的教导都是新的。你要向神这么祷告，这就是常保有神的同在。火常常在坛上烧着，就是神的同在的意思。借着不断的更新，借着不断的奉献，我们这个人的灵人会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为什么早晚要献祭？早上已经献过了，晚上还献，明天还献，后天还献，每天都这样早晚献早晚献。再做一件事情，我的灵人必须要苏醒。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以前刚信主很快乐啊，刚服侍主很快乐啊，以前我刚摆上的时候，我生命充满了喜乐，参加聚会好喜乐哦，参加特会好满足哦，怎么现在服侍久了越来越没感觉，好像对好多聚会没了期待，像甚至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也没有看到神有什么特别的做工，当初那个爱主的喜乐好像也没了。你缺的就是什么？早晚的献祭，早晚的感恩的祷告，早晚的敬拜。你持续这么做，你的灵人就苏醒活过来。你会说奉献，我以前奉献过了，你把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奉献，把你今天要做的每件事情奉献，把你所要为着家人的得救的祷告再次奉献在神的面前，把你要做的工作奉献在神面前，把你的金钱奉献在神面前，婚姻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早上献晚上献。你会说要献几次啊？我这样每天祷告那不是念经吗？不是很重复很无聊吗？不是，每一次的奉献从我们的心里真实的把这些都交托在神的面前，你的灵人会一直苏醒苏醒苏醒，你对恩典的认识会越来越开启越来越开启越来越开启。去年我把我自己的家献给神，今年我再把我的家献给神的时候，你对神的恩典会有个更深的开启。主，谢谢你这一年的照顾，谢谢你这一年我们生命的成长，谢谢你这一年的保护，你每一次的献你都在更扩大扩大扩大。这就叫做坛上的火，这就是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献平安祭，这就是献燔祭，这就是献赎罪祭。主的宝血主的供应就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家中，不单是保护我们整个家在神的供应里面，更是让我整个人灵人苏醒，我里面的那个灵人被喂养，灵人被长大，我会越来越听懂神的话，我的祷告会越来越有权柄，我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长大。这就叫做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接下来的几个经文我们会进入到第七章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神要一个祭司怎么走进他的生命的里面。